大家好，欢迎来到萌 A 萌 A 教育哪有这么萌之
流行趋势。
这是由教育部新媒体小组以及资讯改造实验室共同制作的 podcast 节目。
我是 Amber，
我是阿吹，
我是资讯改造实验室的宗茂。
我们将在每一集用数据讨论一件国内流行的大小事，
希望可以提升台湾国民的媒体素养，
也让大家在网络比战的时候有凭有据，
让数据不只会说话，还能接近真相。
好啦，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要先回顾一下，这个系列终于来到第三集，
然后第四集。
不要有人上次输了就假装没有发生过。
第一集是通奸处罪化，第二集同工不同酬，
对，
第三集是你的主场。
因为还没有听到，还没有听到第三集上线。好好好，我们这个节目终于来到第四集了。这是一个教育部所规划要用来让两位主持人拼出你死我活，最后交出主持棒的一个闯关型 podcast 节目，然后由宗茂担任我们的数据大关主。
你这样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人会搞不太清楚你在说什么，
就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人建议你从第一集开始听，你才会知道原来两位主持人当中有一位真的很不单纯，会在明明说好不要带着一个预先准备的心情来上节目，但他却都会在前一天做满满的功课，为了不要交出主持棒。 Anyway，
但我这次完全没有准备。
好吧，那我们先请宗茂帮我们公布一下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就是从大家生活中每天都会碰到的影视产业相关的数据，要来考考 Amber 跟阿吹对于台湾的影剧文化圈以及我们的电视剧产业到底有多了解。
这个题目听起来应该是比较简单一点，或者是比较生活化一点。
这个题目听起来就是为了 Amber 所设计的。
没有，其实我没有看那么多电视剧，只是我会不小心记得一些新闻报道。
来 ，Amber， 他最近看了《想见你》这部台剧，然后他可是每一集都会用笔记软体做非常非常长篇的论述，还有剧情分析，然后记在自己的小本本里面，这样子
太夸张了吧？
是汤婆婆吗？
是多夸张？
你看每部剧都会这样吗？
我是研究型人格，
研究。许光汉，
没有，我看很多剧都会这样。我看那个 Brooklyn Nine-Nine， 中文叫什么？荒唐，就是荒唐分局。对，我连看荒唐分局啊， How I Met Your Mother， 我都会就是常常暂停，然后回去重播，然后研究它里面在讲什么。
截至上一集为止呢，目前比数是2-1 ，Amber
二
就是卑鄙的获得了两分。好，然后阿吹就是在努力以及纯真的就是上节目之余就拿到了一分这样子。
纯真这个标准从哪里来的？
就是说好不准备就不准备啊，大方不准备。好了，那我们现在请关主给我们第一题，让我们暖身一下。
想先问问两位啊，就是电视剧或者是网络剧，你们平常常看剧吗？
还算有在看。
我有，但我都两倍速看。
哦，好，第一题呢就要来问问 Amber 跟阿吹，就是平常我们在打开电视的时候，过去五年来台湾民众最常看的节目类型是以下哪一种？ A 戏剧节目， B 新闻报道， C 娱乐综艺节目。就是以时间长来看，我们平均花在哪一种节目类型的时间最长？
好，
三，
等一下，
二，一，
A。
答案是 A 戏剧节目，
耶！
大家错了，
错了，怎么了？
答案其实是 B 新闻。
请问关主什么意思？好，随便。
根据文化部做的影视广播产业趋势研究调查报告，在过去五年来，台湾人平均花每天大概三成的时间在看新闻报道，但是在戏剧节目上呢，则是第二名，大概平均花15-17%的时间。然后，娱乐综艺节目也是差不多15%时间，
三成的时间，所以意思是有8个小时。
没有，就是你打开电视的时候，比如说你一天看电视3个小时，那你可能就是其中1个小时都是在看新闻报道。
因为我有印象，台湾人非常喜欢看新闻，所以我刚才选 B。
你从供给量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新闻24小时在那边播，然后这么多台，应该就是真的很多人要看。
可是电影台也是24小时都在播。
可是电影
新闻台你可以随时打开来，随时就进入那个状态。
电影就没办法，电影小时候我们都还要去看那个时刻表说啊，这礼拜要播什么电影，
对对对，
然后这段要删掉，因为太老了。
不会啊，
刚好说到太老，题外话，大家知道台湾第一个上线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时候吗？其实差不多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一开始的电视并不是24小时，像现在你打开就会一直有东西的。一开始的电视平均每天大概只播3到5个小时，直到后来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加入，才变成我们现在这样有了就是24小时你打开电视都会有东西。刚聊到电视剧，那想问 Amber 跟阿吹最近有印象看的一部电视剧是什么？就是你打开电视收看的电视剧、
哦、电视吗？
对，
电视我很久没有看到电视啊。我去朋友家，他家有有线电视看韩剧，千颂伊那个叫什么《来自星星的你》，他在重播啊。
我家没有有线电视，
他家只有荧幕。
对，
阿吹家只有荧幕，所以没有，
也是65寸的大电视荧幕，不要讲的好像我在家里面看15寸的荧幕一样。
好，不然换一个问法好了。Amber 跟阿吹最近看的一部剧是什么？
我是想见你。
我礼拜天看了在爱尔兰很红、英国很红的《No More People》。
等一下是要回答台湾的还是全球？
都可以，都可以。
哦、那我最近在看《使女的故事》
哦，对，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台剧是《那是街郎》。
请问刚刚谁说自己还好，没有什么在看的？
对，好像看蛮多的。
对啊，观众你们评评理好不好？
嗯，好，那好，第二题就要考考大家。虽然大家好像没什么在看电视，但是猜猜过去5、6年以来呢，在电视的黄金时段，就是8点档或者是9点半档、10点档的这段期间，播出时数最多的是以下哪一个剧 ？A 是闽南语连续剧。B 是国语连续剧 ，C 是韩剧 ，D 是日剧。好，3、2、1
，A。
答案其实是 C， 韩剧。
哦，好，可以理解。
其实从2012年到2018年，韩剧在各个语言的剧当中，它的播出时数都是最长的。以2018年来说呢，总共播出的时数当中，韩剧就占了将近30%的时间，而且历年来韩剧的播出时数也是逐渐的成长，但是台剧播出的时数却是从2015年之后就开始一路下滑，然后各个境外剧，包括中国剧、日剧来说，其实逐年来都是在上升，但是本土的，就是不论是台语的连续剧或者是国语的连续剧，其实都是播出的时数从2015年以后就开始下降，就是台湾连续剧好像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你说的越来越少，看是要跟什么时候比吧？
跟就是过去可能我们小时候会看那种流星花园、
一段爱与叉叉的故事，
那时候的确是一档接一档，而且每一档都还会推出一个偶像团体加一些周边 IP。
对，
实在不知道想说，不是我们静默想说小朋友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就是当年有5566、
王心凌、
七朵花，就是都是乔杰利他们公司的、啊，
但他们也不是只有出他们家，他们也会找一些其他的偶像艺人，在当时都算蛮大咖的 ，Sweetie 啊，哎，大家知道 Sweetie 是谁吗？
不知道。好，我们结束那个怀旧的时光。
好，那紧接着第三题就要问问两位，过去5年来啊，就是各个语言的电视剧何者的收视率是最高的呢？是 A 闽南语连续剧 ，B 国语连续剧 ，C 韩剧 ，D 日剧。好，
那这跟上一题的差别是什么？
上一题是播出时数的，就是电视台想要播的时间的长度，然后这一题要问的是收视率的高低，就是大家看的比率的高低，因为有时候电视台播，但是看的人不
一定看。刚刚是播出方，现在是收视方。
OK，
好，3、2、1
，A，
没错，答案就是闽南语连续剧。过去的5、6年以来呢，闽南语连续剧的收视率一直是高出其他的语言非常的多，就闽南语连续剧平均的收视率大概落在0.7到0.8。但是以国语连续剧来说，平均的收视率大概就只有0.2， 然后韩剧的收视率也差不多会落在 0.2 到 0.3， 这是以平均值来说。
韩剧的版权买起来比较便宜，就是比起自制剧还要便宜，所以才会这样的。我就是即便收视率比较低，我还是宁愿播它，成本比较低。
是这样吗？还是说它有一定的，
就是因为就是便宜，中国的综艺节目也会相对占据了台湾的影视一段时间，也是这个类似的原因啊，就授权费会比你自己去投资，你也不知道钱回不回来，还要来的有保障。
我觉得这可能也跟就是收视的族群有蛮大的关系，就是比如说以30岁以下的人来说，其实观看所谓的韩剧或者是境外剧的比率，其实会比五六十岁的人来说高出非常的多。但是如果我们去细部看40岁以上，甚至50到60岁以上的这一个年龄层的话，他们收看所谓闽南语连续剧跟本土剧的比率就高出非常非常多。
但其实比如说我周遭朋友很多人会说有在看美剧，也就是以英文为主的戏剧，但好像比较少在电视上会看到。
这个收视率它就是根据对尼尔森他们的调查，在统计出来的状况当中，其实欧美剧它并没有被列为一个类别，最主要可能其实也是因为各个电视台它播出的频率来说，其实是比所谓韩剧啊、日剧或者是闽南语连续剧来的低非常的多，所以它就直接被列到其他这个选项里面。
但我觉得这样蛮正常的，因为从以前欧美剧还进不来的时候，然后不确定是因为版权费的关系，反正我觉得大家已经养成了我上网看盗版的习惯，就他早就行之有年的把观看者都引入到网络上，然后所以后来串流在兴起的时候，你从盗版网站然后被这些就是 N 牌啊或者是 L 牌啊 K 牌啊等等的平台吸收，我觉得就相对的门槛低很多。
嗯，
等一下，好像有哦，那个 CSI
我想讲就这个 CSI 犯罪现场，
连他连话题都要抢，
或是福尔摩斯，
你会在电视上看到的。
但大概就这几档吧，就是连续剧类型比较常看到有在推出英语连续剧的，应该是迪士尼。
对，我从小就是看迪士尼的英语连续剧长大。
他每个话题都要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会是韩剧在电视台上面会有中配。
对对对，想起来，因为我外婆会看
韩剧的中配，就会有个 Q， 就哎呀，真是的，美月啊，这样子就会有一种，就是他有一个很，
你这是顺丰妇产科，
对
对
对，他就会有那个 Q， 对啊，就会不一样。但我觉得那个有影响，让至少让台湾人，比如说你是在家里工作，或者你是家庭主妇，主妇你可以，你知道，你一边打扫一边也可以听这个剧，
嗯。
对，但是你没办法一边打扫一边听 CSI，
可能有点紧张。
可是那可能跟内容有点关系吧。
对
，CSI 不太适合。
就算 CSI 有中配，我觉得都很难。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会有一点点影响，就是韩剧那种你知道浪漫爱情喜剧，就你老实说，你真的不看画面，好像也还好。
你这样讲让我想到日本，他们在播外国剧的时候，他们都会配自己的音，就即使是大家是习惯看、嗯。日文配音的，对，
新闻好像也是这样子，
对，就是他们全部都会翻译。因为我印象中有讲过，像是日本他们对于一些外国的著作啊等等，就是有非常强大的翻译团队在做，所以他们可能本来翻译这一块就是非常习惯要去做翻译，然后这可能也导致他们并没有那么多人的外国语言那么强，因为他们翻译很强，他不需要学外国的语言就可以理解外国的东西。
所以日本的朋友，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真的不要难过。
好，接下来下一题呢，就要考大家。很多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它其中很大一个盈利模式，其实是靠它休息时间的时候播出的广告，来支撑起整个电视台能够去引入这个剧的成本。那就要考考大家，2018年的时候呢，电视媒体的广告量占所有媒体的广告量的比率有多少呢？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值，2010年占了差不多 40% 左右。
嗯，
那大家猜猜看，到了2018年这个值最接近一下哪一个？是 A 30%，B 40%，还是 C 50%？就是是减少了呢，还是差不多，还是增加了？
好，
3、2、1
A，
没错，大家又都答对了，就是。 在2018年呢，无线电视加上卫星电视，也就是有线加无线电视的媒体广告量差不多只剩下 28%， 但是这中间减少掉的 10% 呢，就是很快速的集中到了网络上。在网络广告的部分，2010年只占差不多 15%， 但到了2018年的时候已经占到 54% 了。
哇，54%、已经过半了。
这其实同时也反映在了有线电视的普及率上。大家知道其实过去十年来有线电视的订户数其实是不增反减的，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的有线电视的普及率大概还有 61%， 也就是每100户家庭当中会有61户有有线电视，但到了2018年之后这已经下降到 58% 了，就是等于说退订的人比起增订的人多了许多。
因为上高中以前我住在家里，回家我会看电视，但是我上大学之后我其实学校只有网路可以用，我没有再看电视，所以我其实看剧有个断层，就是我刚上大学这段时间，因为我不喜欢看盗版，我不喜欢看盗版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画质很差，所以我不喜欢。我喜欢看好好的，不管你是画质啊、翻译等等的，如果今天我看的是外国剧，所以我就是基本上从我大学到大四毕业这一段时间，那一段算是我戏剧的空窗期。我反而是因为后来串流媒体兴起，然后对我来说就是你付费，然后你可以看到高画质，然后翻译还算 OK， 虽然也有人在批评说有一些串流媒体的翻译不是很好，但至少我认为还 OK 的一个情况下，我就比较会愿意去看。
那下一题呢，要问 Amber 跟 Archer 啊，刚刚讲大家现在都在网络上看节目，但是在网络上看的语言的节目呢，是台湾的比较多，还是韩国的比较多，还是日本节目比较多？
韩国，哎，等一下，这是有要抢答吗？
有要抢答。
好，
好，三二一，
韩国。你干嘛抽
我
的？
因为我根本今年也没有看任何日剧啊，
在网络上。
对啊，我反而有看《爱的迫降》。
哎，但我跟大家讲一下答案。事实上，答案其实是台湾的节目比较多，而且历年来在网络上收看台湾节目的占比还逐渐的增加，从2015年大概只有 31% 左右，到了2019年已经增加到一半，差不多 49% 了。
但这个是合法管道对吧？
合法管道才能统计啊。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应该有蛮多人是在不合法的管道看韩剧日剧。
它是源自一个调查啦，它是直接问民众他收看的时间的长度，所以其实应该是包含合法跟非法，就是付费以及没有付费啦。
其实我觉得合理，
但有趣的事情其实是，就是虽然台湾的节目逐渐的增加，但是减少的却是韩国的节目，就是收看韩国节目的比率其实从2015年大概有 25% 到2019年竟然只剩下不到 15%。
哇，这个有让我感到惊讶。
可能随着这几年台湾在原本电视上制作的节目也有越来越多开始转向网络的直播，让有部分过去可能只会看电视的人开始转向网络。
有啦，有纯网络剧啦，就台湾有做很多 BL 剧啊，你可能没有在看。 我也没有在看 by the way。
我知道那个什么 History，
对，他做了好几档，代表他的粉丝应该还蛮多。
但的确有一些报道是在说，觉得今年或者从去年开始是台剧的文艺复兴，就是不论像是想见你啊、俗女养成记嘛，这一类其实都是有引起一些讨论，而且基本上都还算是评价不错，然后收视率有一定的程度。
对，我的印象倒是比较深刻，我最近看的是《谁是被害者》跟像是《通灵少女》，我觉得他们的形态都跟……
你最近才看《通灵少女》？
对，我就是
不曾回来过，
落在时代的后面。但应该说，我觉得……
那你有哭吗？我看完了吗？
我还没看完，先不要爆雷。
没关系，我才是落在时代的后面的人。我在韩剧《秘密花园》十年后才看。
可是那是外国剧啊，外国剧不会觉得你，因为我觉得外国剧是自己会有一群 TA， 它不算那么完全大众，好吧 ？Whatever。
但韩剧应该还算蛮大众的吧？在我的可能朋友圈里面，
没有，我有看的韩剧只有《爱的迫降》的上一部是《大长今》，
真的假的？
OMG，
时大长今，
你才知道在时代的后面，
中间我都没有看，中间我完全
没有看什么来自星星的你吗？
没有。
好，但我没有什么资格讲，因为我可能在大长今中间我看的就是那个主君的太阳。
我刚刚正要讲这个名字，我也没有看，
很好看。主君的太阳是让我开始对韩剧有兴趣的一部剧。
我看爱的迫降的原因也只是因为它一定程度的呈现了北韩的风光，跟这个主题蛮有趣的。
但阿吹整个就是在韩剧大爆发这段期间完全没有看任何一部韩剧哦。
对，
我就躲在防空洞里面啊。我就在韩剧防空洞里面啊。
韩剧防空洞。
那你在韩剧防空洞里面看了哪些其他的剧啊？
我在韩这个是哪个年代的事情？
应该大概对，
这十年
来，大概有10年15年哦。
对，差不多从像这几年刚刚讲主君的太阳，来自星星的你，其实都创下非常高的收视率。
对，
可是其实这十年台剧表现应该也不算真的很差吧？比如说我可能不会爱你啊，然后犀利人妻什么，应该都是还在这十年的范围内的东西，我也都有看。
但大概偏前面啦，是十年的前面。
对啊，而且大家好像讲到台剧，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如果你跟你的家人讨论说有什么台剧好看，他们可能都会跟你说啊，台剧不就是八点档吗？
不会啊，我刚刚讲这两档都有看，后面败犬女王什么的应该也都还有人在看，
但败犬女王还算是所谓三立那一系列戏剧的
哦。
对，因为三立的戏剧大概是我国小国中那一段非常非常红。
通灵我有看，一开始就看了，也三四年了吧。
对，差不多。
对啊，
就我觉得回到刚刚通灵少女跟谁是被害者，我觉得他们的形态跟过去所谓霸权女王或者蜥蜴人妻比较不一样的是，霸权女王跟蜥蜴人妻它可能是由电视台直接养一个剧组去做这个节目，但是谁是被害者跟通灵少女比较像是直接把他们的剧本跟编剧都写好了之后卖给Netflix 或者是 HBO 这些境外的出资者来组成一个剧组去完成这整个剧的拍摄。
但我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这样的顺序，因为像是通灵少女她是导演本来在大学还是研究所的时候写的一个剧本，
神算
陈和瑜嘛。对，通灵少女的导演，那她是她应该是研究所的作业，对，然后她把它拍成短片，然后短片她带着出国去参展，然后开始有人问她说有没有兴趣把它改编成一部可能电视剧，稍微长一点的。
再讲一下细节好了，是公视学生剧展，公视带着他去参展，
对，
跟找投资人，然后最后被 HBO 看上，就合作，然后在台湾落地生根这样子。
对，所以有一些蛮多导演他也是拍短片，然后因为去参展被看到，而有了后面的机会。对，那可能不同的剧它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构，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像败犬女王它像这种剧当初跟三立签的约和它形成的样子到底是什么，因为也有的是它可能本来就有它的制作公司，然后可能电视台再去投资也说不定，所以我不是很确定。
刚
刚讲的包括通灵少女啊，或者这几年很红的直剧场等等，可以发现这些制作团队从演员导演到整个剧组年龄比起过去的这些制作来说真的是年轻化不少，所以就让我很好奇说这几年在艺术教育或者是相关的人才是不是有很明显的增加。于是呢，下一题就要来考考 Amber 跟阿吹，在过去20年来大专院校艺术学门的学生人数变化了多少？从90学年度是 4.3万人，猜猜看到现在108学年度是多少人呢？
所以将近20年。
对，就是过去20年来是6万人、10万人还是15万人？就是大专院校的艺术学门里面，现在是有多少的学生数呢？好，3、2、1，
15万。
哎，答错，其实答案只有10万人，但是
我们都好乐观哦。
对啊，
但是这个10万人呢，就是已经比起过去20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在有开设艺术学门的学校的数量呢，也从90学年度的60所，到目前已经到了109所了。
因为像我读师大，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些学程，像是影音制作啊，然后甚至表演艺术学程。我想说这一些课程可能是以前师大并没有开设的，可能20年前搞不好并没有这么直接的学程，所以我就会去想说那应该是有增加。
而且就我所知是高职也有相关科系，然后你可以直接到就是在考相关科系的科大等等的，
对，或艺术大学。
既然讲到这个，那就补充来考大家一题好了。既然大家刚刚都没有答对，在刚刚讲的是大专院校嘛，总共有10万人左右，但是大专院校呢又分成学士班、专科，然后硕士班跟博士班。考大家在这10万人当中啊，学士班占的比率有多高呢？A 70%， B 80%， C 85%， 3 2 1。
B
我要改 C。
恭喜你改对了，答案就是85%。
恭喜你。
好，这其实蛮有趣的，在108学年度当中，艺术学们的学士班已经占到 84.6%， 但是在20年前，也就是90学年度的时候，艺术学们其中学士班只有大概70%，有大概25%都是所谓的专科。但是可以发现，就是随着时代的演进之后，艺术学们开设所谓大学学士班的比率大幅的提升了。
会不会也是有些专科学校转型成为大学吗？
的确，这可能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升学的流行趋势也有在改变吧？对吧？
以前可能会觉得说，你读这个可以做什么嘞？我觉得现在的确对于学生在选择一些职涯发展的时候，可能有更开放。
但我觉得学媒体对应到职业蛮明确的，我觉得它不太是家长真的那么担心的首要几个目标，对啊。
但是如果你说你要读电影系，我觉得会是家长担心在可能更过去一点的年代。
对，但因为电影系中间的，就是电影系的学生很多还是会中间出来工作，比如说就拍广告或干嘛，所以整体的工作机会我觉得还是相对明确一点。我觉得还是跟比如说历史系这样子，你除了他当研究人员之外，你很难直接想到某个特定出路这样的科系比起来。
就是历史系它相对听起来它毕竟是一个很明确的学科，你高中国中都会有历史课，所以我并不觉得说因为比如说电影系的职业好像连结比较明确，家长的担心或者是学生自己的担心就比较低。我觉得并不会这样，因为你所想象连结那个工作在当时可能是有一点不稳定的。
但说到担心，其实比起家长担心，最近有一个新闻倒是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在就是4月底的时候呢，教育部公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在109学年度开始，技专院校及高职不能再新设艺术相关的科系所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在过去20年来，艺术学门的学生增加了非常的多，然后现在10万人来说呢，已经是各个学门27个学门当中排名第5了。已经仅次于像是商管啊、医药这种传统很热门的系所学门。刚忘了说明，艺术学门呢，其实包含了所谓的时尚工业产品设计，然后也包含所谓的视听及影视，也包含音乐及表演艺术、手工艺等等的，就是广泛的艺术相关科系，但不包含人文艺术啦，它主要包含的就是艺术相关的学
门。工艺艺术。
对对对对对。那根据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发现，就是艺术学门的这些毕业生呢，真正最后去从事艺术相关行业的比率只有大概13%左右。
但是不是还要跟其他科系比啊？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科系毕业生然后投入他读的那个科系的产业的比例，以艺术来说，它是在所有科系当中偏比较低的吗？
它的确是偏低的。但是我们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其实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后来教育部有出来解释关于这个数据呢，它实际上去统计的时候，它是以公司登记的行业别为主，所以比如说你今天读了设计科系毕业，但你今天到一个比如说汽车相关的公司去做设计好了，那你就不会被算在就是从事学用合一的这个行业。但是你实际上 其实做的还是设计，但是你被登记到制造业里面去了。
所以应该是说这个数据它的统计或它的算法是可能跟以艺术产业来讲跟你实际在做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符合。
对，但是应该说在解读这个数据的时候应该比较是理解成说真的投入所谓的艺术产业的人的比率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但是其他的人呢他们可能也是比如说
用不同的方式然后在不同的产业继续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就是因为其实随着现在设计啊或者是表演艺术等等在各个产业的发展都能够更加的多元了。
有吗？你说汽车产业也需要拍片人员，
它是以设计来说吧。
对啦，设计比较泛用，但其他怎么想都泛用度。
所以设计有包含在这个艺术的学门。
设计是包含在这个艺术的学门。
那我觉得十分之一合理了。对啊。
那刚刚讲到就是聊了蛮多艺术教育相关的题目，但就是个人意见想问问两位啊，就是觉得如果以后就是你真的生小孩，然后你的小孩跟你说他想要读艺术相关的，比如说他想要拍电影，他想要去当演员，你会同意吗？
同意啊。
但是你自己不看台剧？
我看啊。
好像看家里有没有钱呢、欸，或看他有没有自己打工赚学费
哦。所以阿川还是觉得这个行业很有可能是会，
不是吃不吃得饱问题，是这个行业本身毕业就很花钱。像公视学生剧展补助可能就是个五六十万这样子，但是很多学生为了求好心切，或他剧本有时候不小心写太大，他的预算可能就会是接近百万。所以听过太多的学生是自己家里拿个几十万出来补贴他的拍片费，甚至如果他没有拿到就是补助的话，他就是这近百万要自己出。对，
我之前也有朋友也是拍壁纸，然后我觉得钱当然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包含因为拍片它需要时间需要场地，然后你甚至可能还要请一些演员，然后什么事情都要花钱，或者是你租设备可能也非常的贵，很多事情他们甚至都要自己来。对，然后这个可能会是他们一开始会就是在学校拍完壁纸之后，他毕业之后他如果想要延续这个拍片的想法作为一个工作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相对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因为我自己是拍片出身的啦，所以我觉得先讲拍片，其他的艺术表演舞蹈算嘛，对不对？
算，
那个我就不熟，我就先不讲其他的科别了。但是以我所知的话，国外包括美国跟北京其实是把电影剧组直接分专业分科系的，比如说你就是录音系。但在台湾不管在北艺或台艺这两所大学里面呢，他们就是分组，所以大家都在电影系下面，然后你慢慢才去分组找你喜欢的专业。但是反而在把影视工业化的国家里面，它是把就是这些技能你知道就是一开始就分开来了。所以你当你可能在高中你在选科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你到底是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才不会一堆人都是抱着导演梦进来这个科系，然后发现哇原来最后能当导演的只有少少的人，然后你中间又不知道要转换去哪里啊等等的，然后就可能硬去选了一个别的专业技术专业，又或者可能就退出了这个圈子。
但你讲的问题会不会在其他科系也会遇到？
在其他科系应该说事实上电影工业本身是非常技职取向的一个科系，我这样认为，但很多人就是抱着纯创作的心情进去。
我觉得电影工业它还是一个理性跟感性都要兼具的，所以这也是它可能很困难的原因。
什么很困难？
就你要拿捏的好啊。就如果你只是很工具机械性的去做一个拍摄，那就不是创作。它可能有一些功用，就像你说广告，它的目的性或者是它的功用性就是很强烈的。但有些创作的东西，你要说它完全就是应该要用功能啊工具性来分，我会觉得不太符合。
不是那个意思，是说你看大家常常看到一个小朋友，他可能抖音拍得很厉害，然后或者是他在高中有剪过一些片子，大家会跟他讲什么？你以后可以去当大导演呢？有没有？大家就是会在身边听到这种话，跟小朋友这样讲说：“你以后去当大导演。”你有听过我们台湾人在讲说：“你以后可以去当大编剧？”哎，你以后可以去当大灯光师？哎，你以后可以去当大收音师？哎，我的意思是，台湾对于技职还有这种专业分工，其实本身的意识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不会去了解到说，哎，原来拍片背后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技术分工团队所组成的。那这样无形当中也让小朋友在高中的时候，他在选填这些科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立刻知道说，或者他在高中那三年他不会知道原来电影是这样分工的，然后原来我应该要挑选一个专业投入。大家可能就是被你知道灌输了你要当大导演的这样子的话语，对啊，我是这样觉得啦。然后很多人就是在拍的过程当中发现，哦，原来我是对收音比较有兴趣，我比较在乎声音的创意或者是收音的技法，然后原来我对编剧比较有兴趣，可是那样的摸索过程我觉得拖得有点晚。
就应该是说一部戏或者是一部片，它产出虽然我们最后在荧光幕前看到的是演员，看到的是导演的名字，但是其实它背后有非常多的技术或者是很多我们看不到幕后人员的这些，不论是创意或者是技术也好，是需要更多的人去投入。比如说摄影，它不只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它也有很多创作跟感性的成分需要融入才能做出一个好的摄影。但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目前的观念上，很多时候大家并没有想到的。
对啊，或许从一个最简单的入学的作品集这点来看好了，你大部分去报北艺台艺这两个大学的作品，你拿的基本上大家都要拿导演作品出来，或顶多编剧，你很少看到高中生可以拿出制片作品、收音作品、摄影可以，然后或者其他比如说我是做造型的作品，就大家，
但那跟器材也有关系啊。
就是如果你一开始你大学就办法分出这么细致分工的专业的话，那当然小朋友就会知道，我高一的时候我就说，哦，好，原来我要挑一个来进行，要挑一个来考，那我可能在更早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摸索在这几个里面我比较喜欢哪一个，但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期待他们到里面之后，然后可能大一不分组，然后最后大二才开始分组啊等等的。
但你要说灯光师、调音师、收音，他们不用会看电影吗？他们也要对电影有一个可能很基本的一个熟悉度或热爱度吧，他才知道他的这个东西要如何跟其他人分工合作。我意思是，对，他的确要熟悉那个技能，你会认为他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就必须要了解，但为什么他不能可能在之前是喜欢看电影，然后从一个创作之中去看，那才去摸索说我在这里面喜欢什么。我并不觉得说当他在大学才去可能针对一个专业去钻研有到太晚欸。
没有，我现在在回扣到为什么这么多人他最后不是投入这个科系，我觉得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跟现象。
所以你的意思是大家会怀抱一个导演梦，而最后发现
或大家花很多时间才知道原来有其他选项，但这些其他选项事实上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有一点隐藏起来的。
就因为刚刚提到就是教育端嘛，就是学校端或者是政策端能够怎么样让，就是阿崔觉得希望能够更细致的分工，或者是更早的让大家知道不同的可能性。那如果是以学生来说，你觉得一个对拍片或者是对戏剧或者是影视产业有兴趣的学生或者是就是年轻人，你觉得应该要做好哪些准备或者是要怎么做？
以拍片为例的话，我觉得无论在电影圈然后或者戏剧圈又或者是广告圈，我见到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由工作者，那他可能就会常常说，哦，我要进组了，比如说进电视剧组，然后就拍摄三个月人就消失，或者他是进电影剧组等等，都是会消失一阵子。其实这个产业是大量依靠自由工作者 聚集起来的。我会建议大家社交能力要好，因为不然不会有人主动发工作给你。对，然后就是那些零零总总，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应该要有的技能啦，不管是社交能力啊，还是掌管自己财务的能力啊等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工业里面的常态，现在已经很少，除非你是那种电视台摄影师拍电视节目那种里面的人，副导啊导播等等，不然其实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自由工作者居多。
我刚刚想问的是，阿崔说社交能力这件事情其他产业也要啊，所以会不会其实是现在很多工作你都要有强大的社交能力？
我觉得工程师还好，观察我身边交大的就是年薪200万台积电工程师朋友的话，我觉得社交能力好像还好。对 个、啊、我觉得还我觉得不是每个产业都这么需要。我说那个社交能力包括说你平常有没有跟会给你工作的人保持好关系啊，然后保持好联络啊，让他们有工作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你啊，这个跟你坐在那边就有工作跟有业务可以做是不太一样的。
哦，但我想到像刚刚宗茂有提到像职剧场，或者是我知道坊间应该有蛮多那种其实是想要培养影视方面的人才，不管是导演、编剧、制片、美术、摄影、混音、灯光的这一种工作方，有些甚至是免费的。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就跟其实我觉得所有产业都是一样，有一些资源其实是可以利用的。
嗯，
对，然后刚刚我们一直在有在讨论说你到底是不是应该在你高中的时候就去探索这一块，那其实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探索，而可能才不会像刚刚阿吹提到的，就是当你怀着一个梦想进去的时候会发现跟现实的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想要回来问问两位，就是觉得台湾现在的影视产业的状况好吗？然后前景会越来越好，还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件事情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境外的戏来取代台湾观众的眼球，然后让台湾的影视产业没落呢？
宗茂这一题讲了好多东西。
对啊，我觉得艺术产业整体还是需要靠国家来支持，所以你看其实韩国对他们影视工业的支持，我觉得可以看出来国家的力量蛮重要的，不然的话如果真的纯靠民间的力量，我觉得很容易支撑不下去，也很难推到海外。所以为什么现在需要这么多的外资一起来合拍剧，就是这样子。然后大部分的人在拍片的时候也没有保险，甚至如果你真的去保的话，老实讲你可能会被刁难，因为你可能在从事一些危险拍摄啊等等的，他会拒保。对，所以我觉得在基层的工作人员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就会很难。那当然这些刚刚提到的法规面的东西，其实近年有在慢慢的受到一些就是进步意识的引导，开始往好的方向前进了，但我觉得应该还有好几年的时日他才有办法真的变好。因为以国外来讲，你知道他们的工作时数是受到工会保障的哦，所以如果你要超时的话，是那个投资的公司电影公司会非常担心，因为他绝对要付那个钱。但在台湾不是耶，台湾就是你如果超时他就说哎呀就这次就这样啦齁，那 请大家吃个鸡排就结束了，就可能你那一天多拍了四个小时，只是多得到了一些点心。
说到这个词，就是想到前一段时间看到小弟老师在职剧场的专页上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然后其中有一段我觉得就是感触蛮深的。他有提到说这几年大家觉得台剧越来越优质，有很多新的好的年轻的团队或者是演员冒出头，但是我们目前的环境其实是还是很脆弱的，就是还是要依靠大家的热情，还是要依靠大家就是无偿的投入或者是不够的保障去撑出这些光鲜亮丽的表面。但是其实在背后的这个产业还是没有很多的法规的保障也好，或者是整个产业的支持，或者是观众对于这些新的形态的尝试的支持，还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并没有被解决。
但我觉得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自己的问题。那刚刚宗茂问说对于台湾影剧产业的未来怎么看，那我可能我会想要先往前看，就之前到底怎么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台湾的戏剧其实还蛮蓬勃发展的，甚至我们所谓周边国家是会买我们的版权去拍爱情魔法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没有看过这部
流星花园也是啊。
对对对，
流星花园不是我们的版权、啊、
但对流星花园是我们跟日本来
是我们比日本先拍，
但我们比日本还要红吧。
对
对，第一个啦，对，第一个翻拍的。对，然后但台湾所谓影剧产业开始所谓有一点没落，或是开始有点没有像以前这么蓬勃，当然跟中国它开始发展起来吸引了很多，因为你讲都是所谓讲中文，当然还有他们如果有比较多的资金的话是拉了蛮大一部分的人过去拍。对，然后我觉得这跟整个市场还有投资的转移有一些关系。对，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如果要看台湾戏剧 刚刚说对于他的发展，一个就是刚刚阿翠说的工业化，就是开始要学习说要如何工业化起来，但工业化起来你还是需要有资金。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台湾的一个创作环境，应该说我觉得是相较之下比较自由的。正好前几天文化部好像也有在讲说，对于台湾的创作基本上你看你什么都可以讲，对，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你要拍刑事案件侦查吗还是什么，有点忘记它的内容，但基本上是相对自由的。我觉得很多所谓创作者也都是很珍惜台湾这个自由的创作环境。那我觉得所谓这个很自由跟工业化是要可以互相相辅相成的，对，也不是说哦，我就很自由，所以我拍的东西我都完全不 care。应该是说有一些人他们可能
你是在讲，
我没有，你不要这样子。
我是说某部片，
我会把它逼。对对，我还是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要有产品思维。
现在我听众都在笑说，他已经知道是哪部片了。
然后刚刚说到拍片的那个劳工或者是劳基法部分，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拍片的，他之前拍短片，然后他就有说他非常在乎工时这件事情，可他自己在做的时候也是觉得压力超大，就是我可能短片我可能再拍个三五天，然后我在三五天之内要把它拍完，但有时候就是 NG 啊，或有时候你要拍天气晴了啊，就是下雨啊，你要等雨停，那个东西它有时候会拖不下去，然后就变成它当然资金要更投入，它才有办法让演员在他希望的工时之内下班。对，但我相信的确有越来越多人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对，
就觉得刚刚提到Amber 刚刚提到工业化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点啦，就是阿翠刚刚前面提到他觉得艺术产业还是要靠政府或者国家的力量来支撑，我觉得其实两个说法都是对的，就是艺文产业或者是不论是台湾或者是国际的艺文产业，他一开始这些艺文团体或者是创作者在起步的时候的确会非常需要相关的补助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资金去支持他，让他能够一开始先被看见。但是国家的补助或者是政府的补助也不能是一直无止境的延续下去，因为这会导致整个产业会变成太过依赖补助，就会变成说啊，那我今天反正我就靠补助啊。
我懂，因为像电影我知道就是也有听过导演分享说他去国外可能参加一个工作坊，然后就有提到说哦，我这部片怎么做，然后就提到有补助，就在场其他国家人都惊呼说哈，原来在台湾拍电影是可以拿到这么一大笔钱，那么他们某一些国家人是基本上是零，政府的资助是零的，所以他要想办法，他在拍的时候他除了要有创作之外也要兼顾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让他回本。
对，事实上就是历年来啦，从2008年文化部升级以后，就是历年来的艺文补助的金额是逐年在提高的，然后各个艺术的产业不论是电影也好电视或者是其他的创作类别的补助金额其实都有在提升。那但我觉得还是回到刚刚最后产业化能不能够成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市场有没有办法支撑起这样子的一个产业持续的壮大，支持创作者能够在被政府扶持起来之后有更多的意愿跟资金能够留在本国继续发展更好的东西，而不是就离开这个市场。
但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拍片绝对不是最不赚钱的那一个。就是你随便想到艺文表演活动有一大堆绝对更不赚钱的，甚至他培养人才会更慢更花钱。
但你这样讲其实就显现出了所谓戏剧或电影它是一个同时要有创作，你的故事要够吸引人，然后同时要兼顾市场的一个东西，它就不单单只是创作，它同时常要考量、这个、
它其实是想，我觉得是很整个艺术里面相对更商业的一块。那最后一题呢，就是为了要为今天的比赛做出一个简单的胜负，就来考大家2018年台湾的戏剧频道，就是戏剧相关的频道首播率有多高，就是有分首播的节目跟重播的节目。那大家都喜欢看首播嘛，谁喜欢看重播？
哎，还蛮多人喜欢看重播的呀。
也蛮多人喜欢看重播，没有错。
我有一个朋友他每年都会 过年的时候跟全家人一起看大长今，因为他们家每年的习俗。
他每年都看一次不腻吗？
我不知道。
还是每年看一次？
阿吹是不是就是在他家看大长今的？
不是，但我是有被他吓到。
上一次看的就是在他家，
吓死。
好，戏剧频道的首播比率有多高呢？是30%、40%还是50%？好，3、2、1
A。
恭喜阿吹答对了！
哇塞，
谢谢乡亲父老，谢谢信义区的乡亲父老。
好，那阿吹要说看为什么你会猜30%吗？
我想有个印象是新闻，就是文化部吧，以前的
新闻局，
以前的新闻局就在警告各个电视台不要再买版权来播重播了。我有看过这个新闻。哦，所以我觉得应该蛮低的。
其实就是 NCC 啦，从2017年以后就是开始有推出一些要求大家要有一些首播的节目的规定，然后在2018年呢，所有的频道来说平均的首播率差不多就是 30%， 那戏剧频道也跟平均差不多。那其中首播比率最低的当然就是大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电影台，电影台的首播比率大概只有 5% 不到，其他 95% 就永远都在播就是一样的戏。那这个其实在另外一个数据上也可以看得很明显的是关于我们的自制的电视剧来说，从2014到2018年台湾的电视剧自制的时数其实快速的下降，从2015年大概是4000个小时每年，到2018年只剩下不到3000个小时了，也就是说骤减了差不多 25%。 这其实也牵涉到大家对于每一集的时间长还有一个剧的总集数到底要拖到多长，有不同的想象开始出现，就是这几年所谓的单元剧或者是短集数的剧集的比率越来越高，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传统的这些乡土剧八点档也开始发现持续的几千集的这种歹戏拖棚不是办法，然后所以也导致整体的不论是周播剧，就是每周播的或者是日播的，像这种乡土剧，它总体的时数其实都减少了蛮多的。
哇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代表什么？市场
其实开始在改变，就是我觉得刚刚
是大家耐心减少了吗？
应该说我觉得形态开始改变，因为随着网络跟就是电视剧的这个形态的变动，就是刚刚提到网络的比率越来越高，然后另外一个趋势其实是网络跟电视同时播的这种状况越来越多，就是有很多剧现在是在网络上播同时也在电视上播，然后随着这样子的状况开始出现也会受到受众形态的影响，会让我们目前的就是影视产业的发展其实开始有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
那我觉得正常啦，就是下班那么累了你还要去追那个电视跑，那我不如就是看网络这种我可以自己随选的。对啊，可以跟大家的加班时数的成长比例来比起来看看有没有上升，就是他说我都已经下班很累了，我才不想要在那边追哦，八点坐在那边这样看。
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看就是一个小时以内的，就是看那种两个小时的我真的是很难播出一个很完整的时间来看它。
而且网络可以快速播放，
就是像你一样播两倍速。
对，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多人诟病，
你用两倍速看天黑请闭眼你不会觉得很
不会
很解吗？
不会，因为就是台剧很多讲台词的速度都太慢了，就是很文艺 Q。
我完全跟你相反耶，我是一出可能40分钟的剧我可以看到一个多小时。
你说你放 0.5 倍速？
不是，因为我就是看了之后可能看到这一段我觉得哦，这一段他可能里面提到一个什么我就会停下来再看一遍。
可是你这也违反戏剧的本质啊。
对对对，我知道你也违反
、就是、没有，我都有看到，我没有从
我也都有看到，我甚至觉得哎，这或者是我觉得这个镜头好赞，我会倒回去再重播一次。如果今天看的是外国戏剧更严重，因为有时候会觉得他到底讲了什么，我想听大原文 我也会再倒回去。所以我一出40几分钟就可以看到一个多小时。
啊，戏剧从业人员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想哭啊？
不会，我研究型人格哎、欸，
因为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好好的在那边，
每秒违背他们想要呈现给你的初衷。
因为他有些就是一些小小的提示或什么，他就希望你 留下一些暂留记忆就好，结果这个人停下来
我就找出蛛丝马迹，
但你也是就是破坏他想要呈现的节奏啊，甚至比如说他中间可能播一首歌，或者是就是
事实上 Netflix 正在考虑要让他的电影也都加入两倍速的功能，然后一堆导演跟电影公司在抗议这件事情，但是民众显然有需要，他们现在卡在中间。
大家多敢啊、欸、我真的是慢活的人、欸、
就是有一些片子你知道空景太多，或者是他那个用气音讲话的那种台词讲得太慢太多了，
但你还是喜欢他。
没，我就是会喜欢整部剧的 concept， 但是我需要你快一点把它演给我看。对啊，所以为什么呢？回过头来，为什么古阿莫的五分钟拆解电影这么多人看？撇开他种种的争议不说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在网络上会习惯的跟喜欢追求快，跟你知道你可以快速的理解一件事情。
其实不只是他啦，我知道很多那种解说的都很受欢迎。
对啊，他当然有点违背你要去观赏或鉴赏一个所谓艺术的本质，但是你知道 we are public， 我们是大众，所以 you know 我们不是那些艺术鉴赏精英。
他说在这一集里面人格好多变，一下要帮就是戏剧产业从业人员说话，一下又要就是
赚钱比较重要。我跟你讲，大家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应该说赚，
对啊，
应该说赚钱跟创作一样重要，你还是要得到应有的报酬、啊、
等到你是李安的时候，你再来拍那部我们都没看的电影叫什么，我自己没有看最新的那一部
啊。我有看双子杀手。
我没看耶、欸、
我有看耶、欸、
我也没看，
我还在电视
预告就
他最近在电视台上有重播，我还看。
没有，我要说的就是除非你是李安嘛，对不对？就是你有全世界的投资人投资资金愿意让你做这样的实验跟尝试。对啊，不然就像刚刚中间有提到的，你又不是做芭蕾舞，你既然面对大众的话，你就应该要跟对大众的口味负责，或者是你知道。
但我要给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我会重拾戏剧是因为我有一阵子真的过得非常不快乐，那我是在戏剧中得到安慰，所以还是感谢各位戏剧从业人员。就是我觉得
我们没有不感谢哦，我们很感谢by the way，
只是要你向前低头而已。
对啊，我们谁不是，不然大家现在关掉那个录音台我们走。对啊，
但总之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是商业的，但它同时也可以感动人心，
事实上
所以它就是它吸引人的地方。
我觉得很多导演事实上在商业节奏跟艺术就做得不错。
对，
嗯，比如说拍控制的那个导演叫什么忘记了，
好没关系跳过。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正是因为它够商业，所以它才有感动人心的机会吧，因为有更多人愿意看，你才能有机会让更多人看到。
对啊，我
是
一体两面，
他们两个应该是要可以互相相辅相成的。
今天节目就是
好，今天节目到此为止啦。
阿吹获胜耶，
谢谢大家，
很棒啊。
然后今天的确因为我个人的背景的关系比较多谈到拍片啦，那如果你是其他产业艺文产业其他类型，如果你也有任何相同或不相同的感觉，都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留言告诉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哦、好啦，那我们下一集会有带来别的题目，然后目前的笔数是平手。
对，但對不要忘记了，我们从上一集开始说你们要公布你们的体重，是每一集都要报吧？
我今天忘记量了，
我也还没有量耶，
上一次量是
上一次、啊、
那我下一次补两周。
好
好，我今天回去量，我们就传在群组，
结果根本没有听众在乎、
啊。哎、欸，结果那时候你们自己的承诺，现在是我记得哎、欸，我最会记这种事了。
可能就是只是为了骗观众而下的一个假承诺。好了，下次会补你们哈，那些想知道我体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对我们失望，我们会补上来的。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